要向诸位抱歉的，今天的讲义没有来得及印出来。我们14号上课，讲义是事先寄来的。那么14号我来带了2篇讲义，可是当时跟林总干事见面嘛，谈一些别的事情啊，就疏忽了，又带来的讲义啊就没有交给他，又带回台中了。15号回到台中，发现讲义没有留在基金会这边，就赶快写个信封，投邮，贴上邮票啊，寄来。后来第二天16号，林总干事还打电话问，说是老师，你的讲义没有留下？我说我回来发现了，我已经寄出去了。但我想着15号寄的东西应该赶上用的，可是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见面，他说还没有收到，这个就给这个事情大概中间就耽误在邮局了，耽误在路上了。不过没有关系，这一篇讲稿是我刚刚写过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我来说，没有讲义同样可以讲，但是对诸位来说，收徒没有参考的东西。不过下个礼拜在今天要讲的讲义里一起再补发给诸位。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修行就是修心，我们上个礼拜讲嘛，讲的是佛法就在日常生活里边，就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去体验佛法，同时我们学佛就要修行。修什么行？修正我们的行为，就是说我们思想观念如果有错误的，我们要修正，那个叫做意性。第六识，意识的意，意性。我们身体的动作叫做身性，再加上我们的语言叫做语性。我们的行为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身性、语性、意性。颠倒回来说，意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身性就是我们的各种动作，这个动作包括着去帮助一个人，扶他起来，搀他走过马路，这是我们的身性，要包括着我们去跟人家打架斗殴，这个也是身性啊。那么至于这个语性，包括着我们去安慰别人、鼓励别人，但是要包括着的去辱骂别人、去跟别人斗嘴等等。这个身语意三性里边就有了善恶之分了，就有了善恶之分。我们如果是内心充满了慈悲，充满了慈悲的观念，我们不会去无缘无故的去跟人家打架斗殴，我们也不会去讲出一些很狠毒的或者是很刻薄的话去刺激别人。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内心充满了贪婪、嗔恚、愚痴等等的烦恼，那么很可能的，我们在语言方面、在动作方面也就表达出来。因此我们虽然说是身语意三种行为、三种性，但是事实上是以我们心识为主导，也就是以第六识、意识为主导。那么所以说我们说要修行，修行，修行就是要修我们这一颗心。为什么要修这一颗心？为什么要修正我们的行为？我们家里边如果种了几盆花，或者说我们家里边地方很大，我们房屋后边还有一个空的院子，能够种些树木。 我们种了花种了树啊，也要常常拿那个修花的剪刀啊去给它修一修，种了树木嘛，也要给那个杂枝给它剪掉，这样对树木来说经过修整以后，它长大以后才能够成材，一个菜花的菜，一个木字旁再加一个菜花的菜啊，它才能够成材。我们看树里面的树，有的长得呀弯弯曲曲、歪歪扭扭的，那要是砍伐以后，只能够干什么用？只能够做燃料用，只能够去做菜去燃烧。要是长得又粗又壮，长得很直很高，那个是干什么？所谓冬梁之材，能够做柱子，能够做大梁。由此可见，种一棵树都需要来修，种一盆花也需要修，又何况是一个人呢？没有天生的圣人啊！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社会的小学教科书啊，《三字经》，《三字经》上面就说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生了孩子不去教育他，是他家长的责任，父母的责任，而教得太松懈，不认真教导，那就是做老师的偷懒，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可是近若干年来，所谓海禁大开，也就是说清末民初以后啊，这个交通发达，资讯发达，西洋文化传到我们中国，我们很多很多的都接受了西洋的文化啊。儿童要有他自由发展，不能够用老的方法，不能够用旧的方法来管教他。那么这多少年的现象，我们在报纸上新闻上面看得到，老师处罚了学生了，家长去找老师理论，这还是轻的，重的嘞，老师处罚了学生，家长去给老师揍一顿，这个不是说谎话的，都是登在报纸上的事情。那这样教育部也三令五申的不许处罚学生，年轻的小孩子啊，不是一个个都是小圣人啊，有的很顽劣很顽劣的，如果不做一个适当的修正教导的话，的确是很难让他学好。可是我们接受的西洋文化不能够教育，任由他适合他的个性来自由发展。也许我的观念太保守，但是我总是觉得闲暇下一代的青年人说作所为，的确是使我们不可想象。我们农业社会从中国旧有的古书上面教导青年子弟，教导学生，有几个制作标准，所谓温良恭俭让，论语上的话，温是温和啊，性情很温和，良是很善良，恭是对人很谦恭很客气，俭是生活的节俭俭朴，让是对人礼让，温良恭俭让。我们现在啊完全相反，现在下一代或者第三代就是青年人的行为跟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完全相反，这样任由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不知道再过30年50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说不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说人要修行，人要修行，我们说学富的人要修行，不学富任何一个人从小就要修正他的行为，不修正行为，任由发展，任由他自由发展，他就一直错误下去。我们刚才说的是一般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再回到本题，修性就是修心。佛教里边有这么一首偈子， 住在灵山莫怨求，灵山自在入心头。灵山在哪里？灵山就在你的心里边。人人有座灵山塔，只看个人修不修。修行修行，在身语意三性里边，是以我们的心性为主导，就是以我们的心识，以我们的意识为主导。我们的思想观念正确了，我们的语言动作也就正确。我们的思想观念有偏差，我们的语言动作也有偏差。现在年轻人觉得飙车好威风啊，大群大群的小孩子集合在一起，呜呜的呼啸而过，看着别人不顺眼就给他一刀，他们觉得这样威风。这个就是说他们思想观念上面有偏差。如果他们思想观念觉得那样是不对的事情，他就不去飙车了。多少青年学生染上吸毒的恶习，很可怕呀，很可怕。可是他们觉得呀，那个能够享受到那个飘飘然的毒品的快乐。他们不晓得染上毒瘾以后毁了他一辈子，这个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偏差。所以说不单是学佛的人要修行了，人人都要修了。在农业社会，我们说为现在是工商业社会啊，可是工商业社会也不过是三五十年的事情了，三十年都不到。老实说，过去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尤其是大陆几千年来是以农立国。在农业社会里边，农业社会教导青年子弟跟现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成人有成人的行为的标准规则，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行为的标准规则。而我们现在认为的，因为接受了西洋文化，让他们自由发展，那么就形成了现在时下青年的这一种种种的恶劣行为。我们从新闻资料上面、新闻媒体上面看到，再也想不到十几岁的国小的学生、国中的学生能够做出那么粗暴的行为。这个原因何在？就是没有修。农业社会的学校里边的，比如说吧，民国初年废除了农村的所谓私人办的私塾，兴办了公立的学校，小学、中学等等大学。那个时候学校有一种课程叫做修身，修自己的身体，说是修身，事实上就是修心的课程了。事实上就是一个青年人学习一个道德的规范、道德的标准。可是现在的我们的学校里面，中国文化教材不读了，关于修身这个教材我也认为是一种很落伍的东西，也不再讲这种东西了。那就是只有任他们自由发展了。现在常常看到的新闻，那边举行过毕业典礼，这边一解散以后，几个人去抓住教导主任揍一顿。为什么？这个主任管他们的太严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都是登在报纸上的消息。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闲话不讲，讲我们学佛的人，学佛的人要修行，修行要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哪里？如果有读过楞严经的同学都知道啊，所谓佛陀跟他的次者弟子阿难之间，起初争心而心不见，心在内，心在外，心在中间都不在。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在我们的一般的习惯啊，摸摸良心，摸摸良心，人我们心就在这个胸膛里边。妈妈逗小孩子的时候，要不要吃蛋糕？要。哪里想吃？指指胸膛，心想吃。好像一般人觉得呀，这个胸膛里面有一颗心，其实不然。胸膛里面那一颗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心脏，那个是一个物质性的器官。我是学医出身，我是做医生的， 那么这个心脏它是循环系统，我们血液循环系统里边的一个中枢纽，是压积血液的器官。心脏这么一收缩，给血液压出来，经过大动脉、中动脉、小动脉，在身上循环一周，然后呢，再经由小静脉、中静脉、大静脉到了肺里边，经过我们的呼吸，吸进去氧气，吐出碳酸气，使这个血液净化以后，再流回心脏，再继续的压到血管里边，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带到热量，带到营养。我们每天吃下去的营养，吃下去的饭，要经过身体的燃烧。我们过去烧那个煤球炉子时候知道，一个煤球炉子上面放煤球，下边煤球炉子下边也有个洞，干什么？通风用的。通风，风里边就有氧气，有了氧气才能够助长这个煤球的燃烧。你要不想让煤球燃烧了，那个东西给下边的洞塞起来，煤球虽然不至于灭，但是已经没有很高的火焰，慢慢的只是保存一点剩余的火在那边。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吸进去的氧气就是助长我们营养的燃烧，营养燃烧过以后，我们才有力气，才有能量，才能够维持一天的一天到晚的工作活动。这个心是我们的肉团心，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心脏。也许有人说，假定心脏不在胸膛里边，那么心脏应该在头脑里边。现在的科学书上边啊，生理学或者心理学，科学书上面都这样解释，我们大脑的功能是主观、判断、记忆、思考等等功能，这个好像就是我们的心就在大脑里边。但是在佛学的立场来说，大脑只是物质性的一个器官，是物质性的，不是心识。好像我上一次讲过，大脑好比装了日光灯，或者是所有的照明工具也好，或者是取热的工具电炉也好，或者是电风扇也好，电风扇再讲究的风扇不通电它不会吹风，再讲究的照明设备，一切框框架架包括灯管，这个都是物质性的，不通上电流它不会照明。而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大脑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有脑细胞，有脑神经，并且有神经中枢。那么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灵识，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心识，家庭没有一个心识，这个物质性的东西没有思考、判断、记忆的作用。人死了，死人照样有大脑，或者说是比方说出车祸，人当时死了，那么他大脑依然存在啊，但是他的识离开了他的身体，识离开了身体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一种了解、分别、认识这等等的作用。因此我们最后的结论可以这样说，离开大脑没有办法表达出这个识的功能，这个识的作用一定要依于大脑才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大脑的本身并不是识，刚才说了，识人也有大脑啊，为什么没有作用呢？因为他的识已经离开身体了。我们说为识，世俗间啊，外道世俗间就说那个是就等于灵魂一样的，但是在佛经上面讲不称那个是灵魂，而称那个东西生死轮回的那一个主体，称为阿赖耶识， 就是我们八十心妄的第八识。八识心妄的这个识，又说为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是五种感觉器官。感觉器官只是一种知觉，而没有理解判断的作用。理解判断的作用在哪里？在第六识，就是我们这一颗圆律攀缘外境的这一颗心，叫做圆律心。在认真的在佛经上边，在如来藏这一个系统来讲，这个圆律心也是一颗假心，不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是我们的如来藏心。这个真心靠着真心才能够成佛，这个是如来藏一个这一个系统这些宗派里边所强调的。我们这个八识心妄各有各的作用，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唯识学里边的八识心妄来讲起。说到我们的识，因为佛经上面这样讲，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识事实上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这个宇宙的能够升起存在，完全是由我们心识升起来的。以唯识学的理论来讲，我们的第八识摄持储藏着万法的种子，万法能够升起是第八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发生的作用。因此在唯识学的理论上面说，说到我们这一颗心称为八识心妄。真正讲这一颗心事实上就是一种功能啊，功果离了大功的那个功，能量的能，就是一种功能。这一颗心，这一颗心里边，在我们个人有这种自我执着，执着于我，执着于法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呀，这一颗心是一颗，是一颗完整的心。而事实上经过唯识加以分析的，说你这一颗心并不完整。拿它的作用来说，它有八种主要的作用，它有五十一种次要的作用。那么你如果认为这个心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就是我的话，那究竟哪一个心是你呢？在唯识学上面说给我们这个心分为八种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所谓八识心妄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摩那识、阿赖耶识，有这八个识。眼、耳、鼻、舌、身，这是五种感觉器官，它没有理解、判断、了解、分别的功用。我们眼睛看东西，只能够看到东西，而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名称。这个时候经过第六识跟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哦，那是一棵树，这是一盆花，这是花的红颜色，那个花的黄颜色，这种分别的作用全是第六识的作用，不是眼识的作用。我们耳朵听声音只能够听到平直的声音、曲折的声音，但是不了解声音的内容。我们从小学中国话，学中文，任何人一说话，我们纵然说的地方方言我们不完全懂，我们也大致能够猜得出来，也懂一些。但是我们没有学过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对我们讲话叽里咕噜讲了半天，我们八十天里面没有那个种子，没有那个名言种子，没有名言种子，西班牙人讲了半天我们一点也不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那一种语言训练，或者说没有那一种语言的熏习，所以我们不懂。我们讲开玩笑的话，我们跟外国人吵架的时候啊，我们笑嘻嘻的骂他，拿中国的脏话骂他，他照样不懂，就是这个意思了。因此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 这是一种知觉的感觉器官，它没有了解分别认识的作用。真正认识的作用是第六识，心理活动的一个综合中心是第六识，就是我们这一颗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攀援外境，看到好看的眼睛就舍不得离开了，听到好听的就想一直听下去，就是这一颗心。所以说佛经上面说身防六根，怎么样防备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身防六贼啊，我们你这个人的身体呢有六个贼，这六个贼也能够伤害你。这六个贼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看到了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这颗心就跑掉了。我们在讲堂里面，大家在这边静静的在这边讨论佛学听讲，如果这个是靠着马路边外边滴滴答答的乐器一吹，哦，我们心跑到外边了，心被那个乐器牵走了。就是说我们这颗心攀援外境，而常常被外境给我们这一颗心吸引跑。那么前五识是感觉器官，我们佛经常常上面说我们有见闻觉知的作用，看见的见，耳闻，闷子里边一个耳朵的那个闻，感觉的觉，知道的知。这个怎么解释呢？眼睛是见，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称为见，耳朵能够听声音称为闻，鼻子的感觉，舌头的感觉，以至于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是什么？一种触觉，接触的触啊，我闭着眼睛一摸，我就知道这个桌子很光滑。我闭着眼睛这么摸着，我就知道啊，我手里边这个东西是个茶杯。为什么？凭我的经验，我知道圆圆的摸起来温温的，那当然是茶杯。那个是一种触觉。所谓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鼻子能够嗅，嗅是香的，是臭的，舌头能够尝。是甜的，是酸的，以至于身体能够接触啊，接触着包裹着这个东西，我一提就知道是轻的，是重的。这个都是属于主觉方面的作用。那么见闻是眼睛耳朵的功能，觉是鼻子舌头身体的功能，而知呢，知道的知就是第六识的功能。见闻觉知包括着前六识的功能，前六识有着四种功能，而我们一天到晚跟外境、跟外边接触的，全是见闻觉知，不是拿眼睛看，就是拿耳朵听，再不然话就是拿这个感觉方面的去感觉，然后再经过我们内心的判断分别，这个就是一种知。我们这个知是第六识里边相信说的作用，一方面吸取外边的资讯，得到了知识，而有时候因为我们有无明，人人都有无明，因为这种无明，我们吸取的知识不知道过滤，古人为不正当的错误的知识，我们给它当作正当的知识。我们刚才说到八识心妄，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那么第七识呢？第七识叫做摩那识。摩那识是一种潜意识，我们这一颗心愿履心第六识发生作用，我们自己知道，感觉得出来。我在用心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一道数学题很难算呢，我要聚精会神的来给这一道数学题来给它解决。用这一颗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这一颗心背后呢，还有潜意识的存在。潜意识这个名称是科学名称。不是佛学名称。十九世纪后半期，瑞典人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创造出这个潜意识的名称，他是一个心理学的医生了啊。我相信同学们有人读过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啊，啊，他这个特别是关于人家做梦的什么事情，他解释的都很清楚。我们是假借着潜意识这个名称来说明我们第七、第八这两个识，因为前六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一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了，睁开眼睛就看得到啊，有外边放爆竹，我赶快给耳朵塞起来，因为声音太大，怕伤了我的鼓膜。这些识的作用我们知道，但是第六识后边摩那识、阿赖耶识的作用我们不了解，不知道，因此我们称它为潜在的意识、潜意识。摩那识是干什么用的？摩那那个前后啊，排第一名，排最末一名，那个摩，哪里的那摩那？摩那是印度话了，是梵文了。如果拿中国汉文来翻译的话呢，同样还翻译成意，第六识意识的那个意。因为第六识就称为意识，不能够再来个意识，那么就不翻译，就保留摩那的原名，称为摩那识。摩那识后边还有个什么识呢？第八识叫做阿赖耶，阿赖耶识，阿弥陀佛的阿，那个懒惰的懒啊，没有那个竖心旁啊，那个赖，耶稣的耶，阿赖耶识。阿赖耶也是梵文的名称，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呢，翻译成藏，给东西藏起来那个藏，储藏的藏，翻译为藏识。顾名思义，它是藏东西的。这个识里边藏的什么东西呢？藏的是万法的种子。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第八识里边没有西班牙语的种子，人家说西班牙语我们就不懂。我们经过了英语的训练，多少里不是很精通吧，我们了解一些英语，那么人家说英语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听懂一部分，也许理解的不够太深刻。那就是说我们的心阿赖耶识有没有这些种子，要经过语言的或者就是经过各种经历的熏习，不经过熏习没有这个种子，特别是名言、名称、言说的种子。名言种子非常重要，名言种子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一个原动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小娃娃生下来牙牙学语，一两岁、两三岁，妈妈就叫他，叫爸爸，叫妈妈，眼睛、耳朵、鼻子，一个一个字在教。那么以后一直也有这样，小小中学、大学，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大家都还是在学，学什么？名言，学名词，学名称言说。我们说，我们研究佛经，我们讲唯识学，唯识学是什么呀？学唯识啊，唯识学是探讨我们心识的学问。我们讲这个大圣空中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又叫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学，学这些名词。我们家里面添了部电脑，我们要从电脑上面那一套名词学起。我们家里面新买了部汽车，原来不会开，现在要学开车，又要从汽车上面那一套名词重新学起。因此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学，学什么？学名词，学名称言说。这些学习的过程就是对于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一种熏习。有了这些经历以后，我们识里面就有这种种子了啊。这个就是电脑啊，你会不会？我会啊。你是怎么操作的？我是在这个都是下操作啊，不，我现在是在视窗下操作，这个都是新学的东西。那么第八阿赖耶识，老实说就等于个一部电脑差不多，它里边都是储存资料。我们从小到现在所经历的事情， 熏习成种子，出藏在第八识藏识，甚至于多生多劫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些习惯惯性习气都出藏在第八识里。所以说第八识只能够出藏种子，种子其显性经过熏习以后再出藏在第八识。那所以说这个藏识有三个名称，叫做能藏，叫做说藏，说意的说，同时还叫做我爱知藏。我爱知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第七识还没有解释到，第七识有什么功用呢？我们讲八个识的功用，眼睛是看的，耳朵是听的，鼻子是嗅的，舌头是尝的，这个身体的感觉器官是来触摸的接触的。第六识是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给一切的见闻觉知这些东西都来加以综合的来整理。第七识摩那识，它是本身原理者，执着于第八识就是我。我们人人为什么有我执呢？就是因为那个第七摩那识。第七摩那识呢，他以为我们这个第八识啊是从无始以来就有，到无始以后也不会消灭，也不会失去。哦，这个第八识永恒的存在，那一定就是我。第七识它的功用就是执着于第八识当作是一个我。既然是我，我就要保护我，我就要爱惜我，我就要不要让别人来欺负，不要让别人或者不要上别人的当。那么这个就是第七摩那识的作用。因为摩那识执着于自我，处处想着保护我，这样就使我们这个第六识要受到摩那识的影响。第六识，我们走到街上看到人家在救济非洲难民捐钱，我们一摸口袋里面有这个5000块钱，哎呀，非洲那些难民好可怜呐！那些我们电视上画面，那些小孩子们胳膊细细的，肚子鼓起来，那么可怕啊！这5000块钱捐掉了。临掏钱的时候啊，这个第七摩那识发生作用了。你是傻瓜呀？啊，捐2000不就算了，为什么要捐5000呢？啊，你也留点自己用吧。这个摩那识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中心。摩那识自私自利，你想做点好事啊，到临做的时候摩那识会来出头出面阻止，处处自私。有了这个摩那识，才有了所谓我想人想众生想受着想啊，我是我的，你是你的，咱们分得清清楚楚的，你不能够沾我的光啊，我沾你的光马马虎虎。这个就是摩那识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第八识是出藏万法种子，是所有的经历熏习过的这一种种子都出藏在第八识。这个第八识种子发生作用的时候，就生起宇宙万法。怎么生起？第八识生起了前七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都是由第八识生出来的。有了八个识以后，每一个识上面的生出来两种东西，一个叫做见分，一个叫做相分。这个相分就是我们看到一切东西的形状，看到日光灯的形状，看到桌子椅子的形状，这些东西我们说万法为识。这些东西我们看起来以为它是在外边的，事实上都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起的东西。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全是我们内心自己在了解自己，不是在了解外境。这个谈到专门唯识学的唯识的范围，我们不往下边讲了，讲起来太深奥。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八识心王唯识家给我们的心分作八种主要的作用。为什么这样分？那就是告诉你们，这一颗心它是啊刹那生灭，它不是一团一个固定的东西在那边不变。我们以为我们这一颗心呢，啊，我一直在想考虑这个事，我一直在读书， 事实上不是。我们这个这一颗心的动作像什么？像电影院里边那个荧幕上面，我们是看电影。如果我们到机器房一看了，拿出那个胶带啊，那么宽那个胶带啊，一个动作要走过很长很长一段的胶带，端起茶杯喝一口水，那个胶带已经是走了一大段了。它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那么许多的影片因为放得太快，使我们给它连贯起来。我们再举个比方，在香炉里面上一支香，这一支香固定不动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啊，家庭给灯一关，哦，那个地方燃点了一支香，有一个火头，有一个火头。可是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是用手这么一转一轮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看到的什么呢？看到的是一个火环。不信我们回去可以试验。所以说我们的眼睛，我们视觉听觉呀，都不一定可靠了。你出去跟人讲，你看里边有个火环在转，因为黑暗的，你没有看到有机器或者是有人在转这个东西，你说里面有个火环，结果第二个进来一看，没有啊，哪有火环，只有红红的一点。你们两个人看的都没有错，但是因为时间不一样，两个人说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感觉器官所经历的有时候不一定完全可靠。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一颗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团，就像是电影的胶片一样的，那么刹那生灭，非常快非常快的。像这样我们一个思想一个观念，那个心识都是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在生灭。因此这一颗心不是实在的，是虚浮不是的，是因缘祸合生起之法。我们刚才讲到八识心王是八种主要的功能，看到功能听到功能意志与综合这一切事情的功能是第六识，以至于执着自我的功能是第七识，以至于储藏万法种子的功能是第八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五十一种次要的功能。这五十一种次要的功能刚才称为八识心王，次要的功能称为心说，说义的说，经察说的说，派出说的说。为什么叫做心说呢？因为它是属于心王所有的。所以说这个唯识学上的名词啊都很别扭，跟我们平常习惯上面使用的名词不一样。我们家庭第一次听到心说，心说觉得很别扭，可是你要是听习惯以后啊，一说心说你就知道那也是心里边的次要的功能，也就习惯了。次要的功能有五十一种，非常的多。我们限于时间，我们不能够完全来讲。这次要心说五十一种，又给它分作六大类。第一个是偏性心说，只要我们起心动意，这个偏性心说它就发生作用，这个有五个。第二个是别境心说，起心动意以后的个别的起心动意，前五个心说一连串过后了，然后呢，这个别境心说发生作用了，是一个一个个别的发生作用，这个也有五个。那么再下来呢，就是有善心说，有烦恼心说。善心说有十一个，烦恼心说有二十六个。善心说，这十一个善心说叫什么名称呢？唯识三师颂上边的记子说了，说到善，善为信，信福信仰那个信，善为信惭愧。我们平常说，哎呀，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意思，真是惭愧惭愧。我们平常用于给惭愧两个字连起来说，但是在佛经里边的惭是惭，愧是愧。 那在下边呢，无贪不贪，不生悔，无贪无嗔无痴，善为心惭愧，无贪正三根，清安不妨疑，行事不害。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信，对于事情有没有信心？对于佛教，我信仰佛教，你是真正信仰的，还是马马虎虎的信仰的？是实实在在的信仰的。你要真正信仰，有了信仰就能够发生力量，那是真真正正的信。佛经上面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要真正信的时候，能够发生出很大的力量。死心不信，那就没有什么力量。